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终于从创世纪的分享当中是完成了。那我们现在的圣经巴士是同你搭了过了几千年，是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你想想，由创世纪开始创世，如果我哋唔计现代科学嘅睇法，纯粹从圣经嘅数字睇法系四千几啊嘛，跟住去到耶稣出生咧，就系公元前嘅四年啦，用依家科学嘅讲法，所以过咗几千年啦，我哋咧究竟个世界有咩转变咧？喺以色列人嘅群体当中又有乜嘢转变呢？相信咧呢个就系旧约同新约其中一个好大嘅差异，但系新约又是同旧约互相紧紧相扣，是互相彼此呼应。记得是将你的圣经巴士通和圣经巴士路线图都索取，上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找到我们穿越圣经的节目，就可以找到这个圣经巴士通了。那我们会在每一卷书完成之后呢，会做一个打卡的动作。现在记得要为你之前创世纪的收听打好你张卡，以免第时哎呀飞了站就不知道好了。好，让我们开始今日的穿越圣经。今日会讲到马太福音的导读，是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查考和分享。现在等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章的内容。创世纪第五十章当中记载了雅各去世之后，约瑟和他的兄弟就一起回到迦南地安葬父亲。之后约瑟的哥哥又以为约瑟会报复他们，所以觉得非常的惧怕。这个时候约瑟大大地安慰他们，并且保证绝对不会报复。他说自己不是神，没有权力去做只有神才有权去做的事。他的哥哥就大大放心。约瑟和他哥哥的恩怨情仇来到这里也都画上句号。约瑟一直活到110岁，他就离开世界。创世纪以雅各和约瑟离世去作为结束的。他们两个人的遗言都显示了坚强的信心和盼望。选民必定离开埃及，得着应许之地。而约瑟对兄长的保证更加是充满神学意义。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智慧人，他懂得解梦，亦都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但是呢，他就似乎只是认识自然的秩序，例如呢，他会按照出生的顺序去安排他兄长的坐席。他又试图更正雅各交叉双手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 睇翻雅各呢，更加似一个先知，佢喺梦中得到异象，有圣言嘅启示，而且雅各知道遥远将来必定发生嘅事，按照住神嘅旨意嚟为子孙祝福，又立幼子喺长子之上。佢哋两个人都是属灵的伟人，不过看起来雅各又似乎是更胜一筹。你有没有曾经在追思礼拜上面为死者作见证呢？信徒去世之后等候神国降临，以及末日得复活，这些呢都是见证信仰和永恒盼望的最好机会。死亡并不是分离，而是更加紧密的一种连结。雅各归葬迦南，而约瑟的遗命呢亦都是停观埃及，他的目标是直指将来，亦都是预表了神的子民得到应许之地。这件事呢在当时是处于已然和未然的状态。整卷创世纪记载了很多罪恶和死亡的历史事实，从神创造天地，人在伊甸园被造开始，并且以约瑟的离世去作为结束。这卷书叙述了罪进入人类的历史，亦都讲到神给人类生命之道的信实。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所有章节的一些学习和中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创世纪的游览历程之后，今日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呢是将要带领大家继续我们的行程，跟住我们这一架圣经巴士开去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研读历程。希望整本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有所期待，有惊喜，更加呢是有得着。现在我们先来对马太福音做一个简单的导读先。相比长达50章的旧约圣经创世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呢虽然只是28章，却是同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来的。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创世纪和马太福音是两卷很关键的书卷。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揭示了人类起源的问题，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马太福音呢就是新约的第一卷，在新约当中呢占住首要地位。旧约最后书卷马拉基书预告尼赛亚和他先锋的来临，那新约的第一卷马太福音呢就记载了他们两个人先后来到，应验先知的预言。因此马太福音是旧约的续集，是连接新旧两约的一道桥梁，同时亦都是新约四卷福音书和各书卷的引言。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马太福音，说如果要明了神今日在世上全盘的计划呢，就必须先研读马太福音。如果要明白新约其他书卷所启示的教训呢，亦都必定先要研读马太福音。新约的书卷除了四福音书之外，主要呢是论到教会真理和信徒生活以及侍奉的原则。但是教会的真理、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存在、教会的目的以及教会的将来等等，都要在马太福音的亮光之下才能够看得清楚、看得准确。既然马太福音在圣经里面有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很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新旧两约之间的关系了。新约是圣经的后半部分，和圣经前半部分即是旧约的主题是遥相呼应的，两者紧密相连， 共同彰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旧约隐藏基督，新约显露基督。旧约应许基督会来，新约应验基督临到。旧约期待基督，新约展明基督。旧约是新约的影儿，新约就是旧约的实物。旧约就似一把锁，新约就是开启这把锁的钥匙。旧约是种，新约就是果。旧约的中心是以色列民，新约的中心是教会。旧约是行为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旧约是律法之约，新约是信心之约。旧约讲述人在始祖亚当里的失败，新约就讲述人在耶稣基督里的胜利。旧约记载失去乐园，新约论述新乐园的临到。旧约以万物之起源为开始，新约就以基督之起源为开始。旧约的结束是咒诅，新约的结束就是祝福。从旧约的结束来到新约的开始，期间间隔了400多年的时间。这一段的时期被学者称为静默时期。事实上，这一段时期世界不是真的静默太平的。在这400多年的历史当中，有轰轰烈烈的革命，有铁骑奔驰的管辖，亦都有流不尽的血和汗。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将横卧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空白时期呢作一些说明，这样我们才能够清楚地明白新旧约的关系和圣经的连贯性、完整性，了解这一段将近400年的空白时期发生了什么事呢，是很重要的。这一段历史就是指由尼希米到马拉基，直到主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降生，其中空白时间发生的事。在先知马拉基之后呢，是一段大概400年再没有先知出现的静默时期，直到一位叫做撒加利亚的祭司站在耶路撒冷祭坛前祷告，神差派天使向他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而施洗约翰将要成为主耶稣的先锋。跟住我们就会随着经文的记载去领略得到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这卷书里面的重要性。即使在圣经当中有这一段400年的空白时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令人振奋，但是有些又令人伤感。犹大民族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信仰文化亦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不断更新演变，因此新约和旧约在文化上面是完全不同。犹太人内部亦都兴起了一些新的教派，推动宗教信仰的新的变革，其中又以法利赛和撒都该两个教派可以作为代表。在新约和旧约之间，世界历史经历了很多的变革。旧约结束的时候是波斯帝国时期，埃及在世界政治领域之中成为强权。而在两约之间，波斯和埃及这两个强国就逐渐没落，世界强权由东方转到去西方，从亚洲移到欧洲，从波斯转移到希腊。新约开始的时候，新兴的强权罗马成为了世界的统治者。跟住落嚟，我哋会大概咁中览一下呢一段强权统治嘅兴衰史啦。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喺温泉关打败希腊人，却喺萨拉米战役之中被击败。之后东方列强开始走向衰落，逐渐退出咗世界强权嘅舞台。公元前333年，从西方嚟咗一只山羊。但以理书第八章里面提到长着大角的公山羊，就是讲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带领统一的希腊联军在伊苏斯战役当中战胜波斯人。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访问耶路撒冷，先至但以理提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预言。因此亚历山大大帝并没有攻打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他没有攻打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波斯的途中去世，显然他想扩张帝国的版图直到波斯。跟住东方和西方是藉由他的四个将军分别去占领统治。公元前320年，托勒密苏特将犹大并入埃及版图。公元前312年，塞琉古建立了西塞帝王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塞琉古尝试要攻打犹大，所以犹大变成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的战场，腹背受敌了。公元前203年，安提阿哥大帝攻下耶路撒冷，犹大因此受到叙利亚的统治。公元前170年，安提阿哥四世爱比法尼斯攻下耶路撒冷，破坏了圣殿。但以理书八章九节称他为小国，他被称为犹太历史的尼罗。公元前166年，犹太祭司马提亚发动起义对抗叙利亚的统治，这个是马加比王朝的初期，或者这个也是以色列民族最痛苦的时期，但是同时也都是表现得最为果敢坚毅的时代。犹太马加比就好像铁锤一样锐不可挡，这一场抗争是由马提亚组织和带领的。公元前63年，罗马人庞贝攻下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被新世界的强权所征服了。在耶稣降生的时代以及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时期呢，都是罗马政府所统治的时期。公元前40年，罗马政府的元老院指派希律成为犹大地的王。希律比任何一个统治者都邪恶，或者有人会想到一些恐怖组织，但是希律家族可以说比他们更可怕。公元前37年，希律攻下耶路撒冷，杀了安提哥尼斯，即是马加比王朝最后一任的国王祭司。公元前31年，西泽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皇帝。公元前19年，希律王开始重建圣殿。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座建筑物仍然在建造当中。公元前4年，主耶稣基督降生伯利恒。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旧约时期的末后，也就是马拉基之后，到新约时代的这几百年之中，犹太人经历了惨痛的时代巨变。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从偶像崇拜变为更加疯狂地去追求律法上的圣洁，律法成为他们的偶像。虽然人在会堂当中仍然是讲着希伯来话，但是每日生活的语言就由古典的希伯来文变成阿兰文。犹太人的会堂是在被掳之后渐渐成形，变成犹太人宗教信仰生活的中心。无论犹太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会堂一定会成为他们举行宗教信仰活动的中心。此外，他们当中又兴起了几个党派，这些党派只有在新约当中被提及，在旧约时代没有听过。我们来介绍一下几个党派。第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最主要的党派，他们所以兴起是为了要捍卫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抵御外来民族的影响。他们是保守的律法主义者，只是相信旧约。政治上他们是国家主义者，想要恢复大卫家的王朝，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宗教性的政治团体。第二个党派，撒都该人。这个是公元前二世纪所形成的一个犹太教派别，成员主要是大祭司、贵族、守殿官等等，是犹太教里面的当权派。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灭，不相信肉体复活，也都不信天使和尼赛亚。和法利赛人相反，他们热衷于权势、金钱、名利， 宗教感呢就相当淡薄。圣经记载他们曾经同耶稣辩论复活问题而被耶稣驳斥，咁会令你想起现代人嘛？嗱，面包税呢仍然是从有钱人的台嗰度跌落去，他们愿意俾一啲嘅面包税，愿意呢施舍一啲，却系唔愿意损失财富嘅。撒都该人啊，有新派嘅神学，他们拒绝相信神迹同传备嘅圣经真理，因为他们反对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同希腊嘅伊比丘鲁学派好接近。他们的哲学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人生，因为明天我们可能都要死。他们尝试要获得美好人生，因为人人难免一死。他们认为只要满足身体欲望，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那就别无所求了。在今日或者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看法，过去这样想其实行不通，今日同样是行不通的。第三派的人士是文士，文士一班专业的律法解释者，他们最早出现在以斯拉时期，慢慢他们就成为一班吹毛求疵的人，他们关心律法上的字句，但是就全然忽略了字句中的精义。当希律王将文士召来问他们耶稣会在哪里降生的时候，他们很确定是在伯利恒。你可能认为哇，他们会随即骑上骆驼一起去伯利恒看看，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这种兴趣，他们只是专注在律法的字句之上。如果我们只是想由圣经得到信息和知识，却不想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上面，这样是危险的。他们只是想从圣经得到基本的真理和神学知识，却并没有让神的话语进入心中管理自己的生活。文士就是这一类人。今日呢都有些冷酷的人，为了强调某一个无关重要的看法，会令教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当中。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重要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应用神的话语，传扬神的话语。第四类呢是希律党人。希律党人是在耶稣时代出现的一个党派，他们在政治上是极端的投机主义者，他们致力维护希律的政权，因为想要继续保有既得的利益。虽然在两约之间并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但是这段时期仍然有相当多的文学创作和作品。公元前285年到247年之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旧约圣经由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各选出6名成员一起翻译成为希腊文。他们所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就被称为70士译本，这个译本亦都被保罗和主耶稣所引用的。在这一段期间，犹太人的社会极其混乱，而且受到外敌严厉管辖，他们对旧约所应许的尼赛亚的来临，那种的盼望是越来越热切。他们在这个时期里面藉着文字寄托这种热切的心情，结果就出现了旧约正典之外的赐经和艺经这两类文学作品。这个时期是文学繁荣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赐经共有14卷书，但是完全没有圣灵默示的印记，还有两本书被称为艺经，就是所罗门诗篇和以诺书。他们借用两位旧约圣经的人物来到命名，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两个人就是作者。虽然这个时期因为神没有向人说话而被称为神的静默时期，但是很明显，神使用这个世界去预备迎接基督的降临。犹太民族、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以及有些东方民族都是热切的期待救主降临。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4:4讲，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其实这一段长达400年之久的静默时期，是为耶稣基督的降临而作预备的。历史的演变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没有一件事的发生可以离开神的计划。两约之间所有惊天动地的历史变动，都是为了迎接主耶稣的降临。可见神是有计划的神，救恩并不是神仓促的决定， 而是经过多年的筹备。当一切事情准备就绪之后，神的爱子就来到人间。传统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就称为四福音书。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讲的，使徒所传的福音乃是悔罪之道，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并且复活，罪人因信主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四卷福音书乃是记载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因此得名叫做福音书。今日这个世界大声呐喊需要救赎主、拯救者，但是很多人又一直拒绝着真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这样真是很可悲、很可惜的。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至十三节，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日睇返我哋自己，睇返周围嘅人所过嘅生活，日日呢都係劳苦受烦，争吵、埋怨、仇恨、嫉妒、纷争、偷抢、贪腐、造假、杀人等等，各样嘅罪充满世界。所以如果真实咁面对我哋自己嘅良心，我哋应该可以睇到并且要承认自己係一个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宗教人士需要基督，非宗教人士同样需要基督，在位的、有权的都需要耶稣基督，因为救主耶稣基督有大能拯救所有的人。喜欢思考的人需要耶稣，因为耶稣能够满足人心灵和精神上的需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我们研读分享经文的时间就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的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面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如果你有机会读到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希律王，即是杀耶稣那时那些 BB 那个呢，他是被称为 Herod the Great， 即是大希律。其实呢，为什么会称为大帝呢？其实因为希律他本身呢真是雄才伟略。你想想，一个小地方的土皇帝可以同到那时的凯撒称兄道弟。另外呢，以色列人呢对圣殿的要求就最挑剔的了，但是呢希律大帝他竟然可以在他的统治之下重建圣殿。你不要看小这个人，这个人呢我们很多时候从圣经的看到呢，只是看到他心狠手辣杀小朋友，但是你想到呢，其实这个人呢聪明到不得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是单单在圣经当中了解希律大帝这个人，而是看看网上的百科啊，看看历史书啊，那你就会更加理解到耶稣出生的背景了。那我是万峰，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再见。